下边呢就剩了三个送子，这一品就结束了。这三个送子是干什么的送的呢？是这个总结四巡四官的送的。就是我们前边你看，我们讲四巡四官，仔细一捋，分了三大步，十个小步骤。实际上你完全理解这十个小步骤呢，还要看大量的经论，听大量的解说，经过大家讨论，有问题什么，这样你慢慢对这个十个小步骤、三个大步骤，最后这个总的四巡四观，才会形成一个正确的、准确的这个观法。在你经过这样这个大量的准确的基础上呢，最后要总结成一个颂子，好记。你在这个观的时候呢，用这个颂子来这个回忆它的详细的内容。就好像我们说《金刚经》，佛讲完了6000多字，哎，他要总结一个颂子。我6000多字说的什么呀？就是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哎，你应作如是观。这后边这三个颂子也是这意思，就是说，你在做四巡观的时候，把它搞清楚了之后，你要把这几个颂子背过，然后呢，在上座观的时候呢，就按这几个颂子观。这是一个浓缩。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此中有二颂。上边讲那个四巡四观讲完了，说这个里头呢有两个颂的，这两个颂的是合起来是四巡四观。第一个颂的是四巡四，第二个颂的是四如实智，正好是四巡四是前两四加行位的前两位暖顶，这个四如实智是四加行位的后两位。忍是第一法，哎，这两个颂子就把四巡四观概括完了。我们来先来看这个颂子是说的什么，什么意思啊？明是互为客。第一句先巡视什么呢？我们凡夫所知一切法，分成两大部分，一个是明，一个是是。这个前边一直在讲明和义，这个地方义换成了是字，讲一下为什么换成是字。从意义上说是一样的，明义，我们就现在就用明是来说啊。明狭义的就是指名字，什么一个东西的名字，一个人的名字。广义的在这儿这个明就是指语言，就是我们人，比如汉语啊、英语啊、藏语啊，就是指的人假安利的语言。语言是完全我们人创造的，人假安利的语言，人规定的。明是指语言，是是指什么呢？就是这个语言所指的那个事物，哎，指的那个法。你比如说桌子，哎，这是语言。哎，是就是什么呢？我说桌子这个俩字儿，它指的那个东西，或者是一个抽象的总的桌子概念，或者是指的某一个具体的桌子，或者指的一堆桌子，哎，那个具体的桌子跟那个一堆桌子，或者是总的桌子的一个抽象的图像、抽象的概念，那就是意，就是是，哎，就是语言所指的那个东西，所指的那个事物，所指的那个法，就叫意或者叫是。这个意跟是，这个为什么这个地方用是，一直在用意。明语言指的那个东西，指的意思，指的境界，就叫意嘛。这儿为什么用一个是呢？就是因为你在一开始啊，还是有明意，因为这个意呀，肯定是不存在的。为什么呢？因为是你人说的语言所规定的。比如我这个名字指的是什么，当然先有一个那个就是叫名言的那个意，就是说你比如说桌子，它有一个名言的定义，什么是桌子呀？说什么叫上有平面下有支柱，可以在上面放东西和做事情的家具，这个桌子就是名， 这句话就是这个名所指的意，这个叫什么？叫名言意，叫这个意，它也有一个自性，有一个差别，这个叫名言自性。它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具体的桌子，实际我们人认为实际存在的桌子的那个影像，那也是一个意。那个意我们分析了，那个意是什么呀？那个意是你的主观感觉，色声香味触，那只能存在在你的脑子里。所以这名言意跟那个影像的意啊，现状的那个意，都是只能存在在你脑子里，所以这个意是不存在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人们说的跟语言没有关系，你认识不认识它都客观存在的那意。比如说他说他认为这个某一个星球上的那地方就有一个桌子，我们人现在没观察到，但是它就是客观存在，指的那种意哈。那个意叫什么呢？叫离言自性，就是不是用语言表达的，也不是用我们人的主观感觉表达的，这两种都是在只存在在我们脑海里的，它是一个跟我们脑海没有关系的，独立于我们意识之外客观存在的一个意，叫离言自性，就是它本身没有言说，它跟言说没有关系，它离了言说是存在的，叫离言自性。这个桌子人们认为有一个离言自性，我们通过这个这么多天的分析，就是说什么呢？那个离言自性啊，就是你人的一个猜想，没有任何人能够实证到它，见不到摸不到，你就那个离言自性根本人就没法感觉到，你人感觉到的都是自己的主观感觉，都不是离言自性，所以人根本没有能力去证得离言自性，你必须把你这个假象空掉之后，你才能证到离言自性。但是呢，佛把这个假象空掉之后证的离言自性不是物质，也不是人们想象的精神，而是超越于我们人想象的物质跟精神之外的另一种真实存在，三界唯有心。一个众生就是一个阿赖耶识，所以这个意呀是不存在的，但是这个意呢，它范围非常广，到我们四寻思观空空空空到最后啊，实际上就剩现状的东西了。就是我们已经不去猜想了，不去推想了，什么离言的自性，什么名言的自性，都不去猜想了。就是我们在那坐，然后心里头，比如说升起来，升起来一朵莲花，升起来一朵莲花，这就是意。如果你把它称作莲花，这个莲花就叫名。你不称就是莲花一升起来就叫意。到我们做四寻四观的时候啊，到最后没有那么多的分别，没有那么多的推测猜想了，基本上都是限量，不管是名还是义，都是限量升起的。到你要是限量升起一个名，比如说来了一个声音，你知道啊，这是一个人的名字，这个你也好空，因为名是空，连世间人都承认。就是这个义呀，它的限量升起的时候啊，就是在我们最后做四寻四观的时候，那个意限量升起的时候，比如说一朵莲花升起来了，我们来空它，所以四寻四观的时候呢，就精简成了事。事就是指的具体的一个限量升起的一个影像，所以它就是把那些那个凡夫都认为是空的东西，比如说名啊，那些这个人们规定的意啊，名言意啊，人们猜想的意，像那个离言自性，离言自性，你谁都没见过，你怎么能说它存在呢？那就是没有道理。像那些早已经都不考虑了，现在他面前出现的意都是限量升起的影像，所以就直接叫做事，比那个意的范围啊要窄，但是它广义的呢，也可以包括整个意。所以名事也可以理解成名义，它的区别就是说，在做四寻四观的时候，实际上那个意呀，大量的意都不升起了，虚妄的，大家都认为不存在的意都不升起了，只升起一些事物的影像。 我们就把它叫做是。这个时候你在四旬观里头一看呢，你面前的法分两大类，一个名就是语言，一个是就是限量出现的意。名是互为客，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名字呀，跟那个，咱们还用莲花做例子啊，跟那个你升起的莲花影像啊，你把它的名字叫莲花，这个名字跟这个影像啊，两个一点关系都没有，他们两个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个关系是你人呐，强行硬给安上去的。那个莲花在那儿，它根本就不需要名字，它的存在，对不对？它叫什么莲？叫不叫人家那个影像都在那儿，不需要名字。但是人为了自己思维方便、交流方便，他给说这个叫莲花，那个叫什么玫瑰，那都是人那个为了自己思维方便，哎，给定一个记号，挂一个，就好像那个医院到那儿给你挂个号啊，到时候叫方便。实际上你跟挂的那个号有关系吗？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是强行给你挂个牌儿。所以这个名啊，跟那个是啊，他俩一点关系都没有，互为客就是这个意思。什么叫真是拿世间一个？什么叫有关系呢？父母跟你有关系，儿女跟你有关系，这叫有关系。客人，这过路的，跟这要碗水喝，那客人喝完就走了，跟不是你们家的人，跟你没关系，硬拉的关系。这个意思就是这个名跟那个是啊，实际上一点关系都没有，互为客，他俩没有关系，就是你硬，那个人是客人硬来你这儿说我要碗水喝，要完就走了，跟你没有关系。名对于是来说是客，是没有实质性关系的，是对于名来说也是客，也没有实质性关系，他也不需要名，名也不需要，是就是说你这都是人硬给安的，这叫互为客。互为客的意思就是说，你认为凡夫法分名义两大部分，那只是你的脑海里的一个虚妄分别，你的一个认识。你如果没有这个认识，世界上既没有名也没有事，那剩什么了？就是你面前升起的一些限量的，就是原来的妄想，现在呢，升起来了，就好像你在这说我要打坐静一会儿，结果呢，这个妄想也来了，那个妄想也来了，就是升起来的妄想。名是互为客，这就是那个四旬次观的第一大步的第一小步，就是名义分两大类，两个都是空，都是不存在的，是思维这个道理。其性应寻思，它的本性、它的性质、它的这个本质，你应该仔细的琢磨。它的本质是什么呀？就是他们两个互相没有关系，他们两个你认为有关系，纯粹是人强行规定人的妄想。你不妄想就没有名，也没有事。说没有名没有事，它有限量。我往这一坐，它这个颜色、声音就来了，这是你前生颠倒梦想的习气，也不是真的。那是一个错误，就是用佛说，你的眼睛有病，你才看见五蕴。你要是用现在也可以说，你有精神病，你才会看见那个幻视、幻听的东西。你就是那个是不应该的。不是说人升起五蕴是应该的，那是错误的。这是第一步啊，名是互为客，其性应寻思。名义好空了之后，我们说了，就是那个人们就会提出来，有一个跟名义没关系的，就是自性，就是那个叫离言自性。他说，实际上，比如说物质，他就说，你不起名，你看不见它，也没有意，人家也客观存在。 那就叫什么呀？自性。哎，余二亦当推，这就开始解决自性问题了。余二，余哪两个呀？前边是名义，下边两个，就是说，如果你说有离言自性，那就叫自性，这是一个。然后我们凡夫所知一切法，又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分为两大类，就是什么呢？一个叫自性，一个叫差别。自性就是指的那个物，事物本身，它是离言的，就是那个事物本身。跟你外边没有关系。然后呢，人们认识这个事物的时候，人们会有很多主观的认识，编一些语言呐，做一些定义啊，什么分析出一些关系来啊，这都叫差别。就是人们在脑子里分别出来的差别。这样的话呢，凡夫所知一法又从另一个角度又分两大部分。一个自性，或者叫自体，一个叫人们认识这个自体的时候的一些认识。人们对这个自体的认识差别是空的，这个世间人是承认的，但是他就是认为事物的自性是存在的。像那个谁，康德他就说，物自体，我们人认识物自体，升起来很多认识，他说这个是空的。但是他说物自体啊是存在的，他说这物自体呢是不可知的，就是我们凡夫啊，你永远看不到这个物自体，你只能猜测它，所以他认为这个是一个很神秘的东西，这就叫自性，物自体就是物自性。余二亦当推就是对于自性跟差别这两种概念，也应该推想推想。这个思考思考，也应该寻思寻思，月儿也应该思考。这个自性跟差别是什么呢？怎么思考呢？就是后边这两句，为良即为假。这个良呢，读二声，当动词读。为良即为假，什么意思呢？就是。咱们现在说自性差别了啊，这个把一切法分成自性差别，差别不存在，凡夫承认，凡夫就认为那个离言自性存在。现在重点就是空这个自性，这个自性是什么呢？为良即为假，良是什么？就是思维良度，就是我们心在这分别。就是你认为物质有一个离言的自性，有一个客观存在，这个为就是纯粹是你自己的一个分别，一个量度，一个嫉妒，一个妄想，一个心理的活动。量就是你在这儿最简单的对应就是分别。就是你在这分别，你在这想，哎，物质，我虽然看不到啊，但是它引起我色声香味触，那这个后边应该有一个客观存在的物质，否则的话，我怎么会看到色声香味触呢？哎，他这么在这想，在这量度，在这想，实际上有没有那客观物质啊？他猜错了。实际上是众生心在那儿，他一看就能升起色声香味触，因为众生心里头都是色声香味触，这很正常的。但是呢，凡夫不知道三界唯有心，所以呢，他就猜想应该有一种这个，就是反正就是有一种客观存在，哎，它引起我们的主观感觉，他就把它叫做物质。实际上这个物质呢。为是我们人的一个分别，就是我们人的一个推想，一个猜测，这叫为量，就是为仅仅是你人的一个推想吧。即为假，就是我们人的一个假安例。你在这猜有一个物质的自性之后，你就会。 安利很多的话，比如说物质，你就会给它定义说，物质是一种什么独立于意识之外客观存在的东西，哎，你就会就是开始说它。你如果要是光这么猜想不说，那世界上也不存在物质，因为人们没有交流，谁也不定义物质，谁也不说有这种东西，这种思想就传播不开。所以呢，他后边要伪假，就是说，真的东西没看见，是他的一个推想。对于他这个推想，他要假安利很多的话来这个描述它。哎，这个物质什么运动有规律是怎么什么这个定律那个让他发展出一大套科学来。实际上发展出来的这一大套科学道理都是什么呀？都只是我们人的猜测，叫为量，即为假，都是我们人的假安例。这个为量跟为假的区别是什么呢？这个为假的假安例啊，连世间人也承认这是空。你比如说，你像那个谁，那个霍金比这个水平高了，就是一般的凡夫啊，我们也承认，你这个给这个什么抽象出一个定律来。抽象出一个规律来，这都是我们人从某一个角度总结的规律。这个规律不是客观存在的，这个就是你人认为啊，说我这样做那样做，比如说水烧到100度就能开，哎，这是人总结出来的一个规律。这个规律是什么呀？是只存在在我们人脑子里的一个认识，哎，它不是客观存在。这是一个道理，一句话，而且这个规律啊没有对的，哎，水烧到100度开，你现在在地球上很多地方就不是烧到100度开，哎，高山上烧到80度就开了，然后你到月球上呢又是一个度，这就是它，你找不到那个真理，究竟这个是怎么回事？他找不到那个真理。就只能记录，就是他看到的一个幻象，一个现象，他给做一个记录，这叫伪假。就是说，凡是我们人，你比如说什么客观规律，那是真理，什么这都是胡说八道，那都是只有人你是那个感觉，就跟我们举的那个例子说，在那个托勒密时代，那个就是人们认为太阳是围着地球转的，这就是真理。到后来呢，人们又倒过来了，说地球是围着太阳转的，这又成了真理。实际上是什么呢？是人的一个说法，人的一个想法。严格的说，谁围谁转，什么这个，你说来说去就是你人为了认识世界，自己总结一些东西来这个指导自己的行动。马马虎虎在这儿，实际上老出错。你为什么世界上老出事故，老这个出意外？那就是证明你那个这个规律不准，然后老得去修改，老有新的发明，老有新的发现，这都是假。那个什么是真？限量见到那个东西的自性是真，但是限量见到真实自性的这个东西呢，是为量。唯是我们人的一个猜测，唯是我们人的一个分别，这一点霍金知道，所以他就说物质的存在只是我们人的一个假说，而且他说不但没有得到证实，而且永远证实不了。我们要用佛法那就很简单了，为什么你证实不了啊？因为你凡夫的认识能力根本就认识不到你的意识语言之外的东西，你根本就看不见。你不可能看到自信，除非你把你这个假象给空掉，你自然就能够见自信，自然能够建立一个真相。所以这个自性呢，是为量即为假，就是为是我们人的一个推想，一个猜测，还有我们人关于它假安立了很多的说法。然后这个鱼儿一当忒里头包含这个差别，也就是说差别也是为量即为假，就是你安利那么多差别，像我们刚才说什么物理定律， 这也是唯识我们人的一个分别。哎，你把它记录下来，就唯识我们人的假安立。假安立的东西没有，但是呢，那个我们人的分别有。哎，所以这个唯良即唯假呀，这两句也包含了什么呢？一个能，一个所。就是唯良，就是唯有一个能分别的心在那活动，在那妄想，这就是唯有实。哎，唯有一个能量度的心在那妄想，然后唯假，就是假安立的那些东西呢都没有，这就是遍具所知性，就是索取。哎，这样的话呢，就是第一句名是互为客，把凡夫所知一切法分两大类，一个名，一个义。名不存在，凡夫承认；义，凡夫认为存在。但是通过我们的仔细分析呢，义里头实际存在两个义，一个是名言自性，就是你给这个义有一个定义，有一个语言的规定，这叫名言自性，它这个是存在在我们脑子里。然后还有一个这个限量的色声香味触的自性，比如说桌子是名，然后桌子的这个名言定义是叫名言自性，然后我们看到的桌子的颜色、声音、什么摸到的感觉，这叫就叫意，就叫意，或者叫准确的叫四意。哎，这个意呢，我们也知道它也不存在。然后呢，这第一句呢，就是空遍计所知性，就是凡夫所知一切法，就分这两大部分。结果一仔细分析呢，名义自性差别全都是我们脑子里的东西，没有脑子之外任何东西。这样的话呢，凡夫所知一切法是遍计所知性，全是空。这实际上就是般若经的全部内容。般若经就一直在那空无运、空十八界、空十二缘起，就是这个第一句。第二句是讲唯识的道理，唯有识，就是在推那个离言的自性，比如说物质，在推那个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发现，只有我们心的一个分别，我们说应该是有一种物质，除了这个想法，它假安立的东西都没有。哎，唯良即唯达，唯良就是这个能量度的心，能分别的心是在这分别，所以这个唯良实际上就是唯有心、唯有识在这儿妄想。哎，这就是唯识。第二个是误入唯识性，唯假又是前边那个遍计所知性了。这是第一个，第一句是把这个我们说四寻思观三大段，第一句就是四寻思观的第一大段，叫空遍计所知性，空我们凡夫所知一切法。第二段呢，就是入唯识性，哎，唯良嘛，一切你认为一切存在的法，实际上只有你自己的一个分别，自己的一个妄想。哎，唯良，这是五如一他起性。前边两个也可以这个总结成四个字，叫唯识无义。哎，或者用那个社论的话，就叫唯有一言，就是只有你意识在这说。后边那话不用说了，唯有一言就是除了一言别的都没有，所以那话也不用说了。所以你对这四个字呢都可以这个理解。哎，用社论就是唯有一言，这样的话，唯识也有了，无义也有了。哎，下边一步是第三大步，误入圆成实性。下边一个送的就是误入圆成实性。我们看怎么误入圆成实性啊？实质观无义。前两句是四寻思，四寻思分下品、上品，哎，就是暖胃、顶胃。下边就是四加行位的后两个忍位， 是第一位。第三句就是实质开始入忍位了，哎，就是第三位，就是四如实质，就是你四巡四观熟练了，成功了，就引起你四如实质出现了。实质观无异，四如实质观到没有异，这就是那个忍，忍就是正没有索取，异在那个第三步已经不升起了。实质一看没有异，看不到异了，唯有分别三，只有三个分别。说怎么会有三个分别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我们前边分析的时候啊，列出来了六个，叫六相异，六相异，就是六个相，六个异。哪六个呢？就是总的来分，分名义，凡夫所这一切法分名义。然后呢，有人说除了名义还有一个自性，哎，我们再给他把自性一细化，又拿出四个来。这四个是什么呢？自性，他说你自性有什么呀？自性只可能有，你看到两个，一个是自性假，就是假安立的自性，就是语言的自性，名言的自性，哎，就跟我们说桌子，你有一个名言的自性，就是它的定义，这叫自性假。还有一个自性义，就是你说桌子这个名字的时候呢，除了它的定义，你还可以在脑子里出现一个桌子的影像，颜色啊、声音啊，跟那个触它的感觉，哎，这个意。说我脑子里，就是你看到的也是在你脑子里，现在我知道，我们看到的颜色也是只在我们脑子里存在，不客观存在。所以呢，你看到的这个颜色，这个桌子的颜色，这就是自性的意。这个意呢，也是根本不是自性，这完全是你的感觉。所以呢，自性是两个自性都是只存在在我们脑子里，不是客观存在的。你再找那个说我们认识什么独立意识之外的，你连说都说不出来，见也见不到，你根本就拿不出来。所以说那个叫离言自性，你硬说存在，只能说是猜想。好，这是两个了。后两个是什么呢？就是差别。关于这个自性，你会我们有案例很多差别。假案例的语言差别是假的，假案例的差别的意就是我们说的那个，比如说，哎，物理规律，万有引力，这个万有引力呢，是一个差别意。就是在这个很多力当中有一种力，哎，是叫引力，这是差别出来的，啊，而且这个有公式有什么，这个意是怎么来的呀？就是在我们人脑子里头形成的，它不是客观存在。可以说，我们人现在总结的所有的真理、所有的科学规律，全是不对的，以后都要修改。你现在在地球上可能对，到这个火星上就肯定要修改，到这个其他星球，到出了银河系什么那怪事儿怪的，你就跟现在飞碟，已经有无数的人见过飞碟了，这太这个拍的那个录像什么，人们实际见的太多了，啊，人们根本就没法理解那什么动力啊，怎么能那个人就停在那儿，怎么能是那么快的速度啊？怎么没有就一下出现了？怎么明明看着有一下就没有了？就说这个世界上究竟是怎么回事，人们还远远的没有掌握。你猜的那一点啊，差得远。我们现在又学了佛法，又知道了世界的真实状况。什么呀？三界唯有心，有心就会出现我们这个一切怪现象都能解释。哎，解释得很好，比你科学多了。所以知道这真理真实情况之后，更知道我们凡夫瞎猜的这一点太可怜了。所以你不出事故才怪了，你按照人设想的，你永远成功不了。哎， 你看，说科学发达，什么日新月异，突飞猛进，那事故也是突飞猛进，越出越大。因为什么呀？因为你掌握的不是真理，它不是一句真实，出来的，是一句猜想，那肯定是老出错。这样的话呢，一共有六项意，注意啊，六项意的意思是这样，就是这里头啊，这六个东西，它都有相，都有现成的相。你比如说名。你或者是有声音，那个桌子，你想到桌子的时候，或者你脑子里想起来的是桌子的那个声音，或者是你出现桌子两个那个白纸黑字是吧？是颜色，也就是说这六个东西啊都有限量的影像，这叫六相。然后这六个呢又都有它的意，你比如说你这出一个桌子的声音，或者看到桌子两个字。你就会说这是一个名字，那说这是一个名字，这就是那个声音跟那个颜色的意，这就是你理解了。所以光一个名就有相又有意，所以这六个呢就有六个相六个意。现在这六项意里头呢，分出一个大差别来，它里头一共有三个意，你看啊，名指的一个意，这是总法。具体呢，自性假又是名，自性假因为是语言规定嘛，名言自性，就是那个东西的定义，这是实际上归到名里头，后边那个影像是意，桌我们看到的桌子那个颜色这是意，这又是一个名义，具体的名义，自性的名义，然后差别假差别意也是差别假也是语言差别意也是那个指的那个事物吧，那个法。这样的话，这六项意里头呢是三个名三个意。如果你认为意是不存在的话，那就只剩三个名了，是不是啊？三个名，我们凡夫都承认名是我们人硬起的，是不存在的，那就只剩三个人的分别了。所以回到这个《释大乘论》这句话的意思。第三句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四巡四观达到顶的时候，很成熟的时候，实质观无异，在你面前异都不升起了，就剩什么呢？三个分别，就是名、自性的名言跟那个定义，跟那个差别的名言定义，就是限量景象。就是进入第三个的时候啊，在你面前出现呀、啊，就是限量影像，没有分别了。这个时候你不会看到那个一个字，你还去想这个字指的是什么，因为你知道那个字指的东西那个意啊根本不存在，你前边已经反复的意不起来了，意不起来什么呀？意不起来就分别就不分别了。不分别了什么呀？就剩一些限量影像。也就是说，到第三步如实智的时候啊，只在你的定中呢起限量的影像。限量影像是什么呢？没有意，就只剩三个名字的分别。就是那个，实际上三个名字的分别是重复。名义是总的，你自性那也叫名义是吗？它一回事儿。你出一个东西，你一定要是出一个自性的名，是吧？所以它实际上呢，分别三实际上就是那个社论里头列了十种分别，是吧？叫名所行境是十种，我们说了第十种就证空性了，所以实际上在第三步在你面前呢，只出现九种名的那个限量影像。实质观无异之后，就只剩上三个分别，或者是你按社论说是九个分别，实际上呢，到这一步的时候就一个分别了，就是一个最后就剩一个名，那个也许是一个字母，也许是一个门，反正就是最后一个了。 这个想法实际上还承认什么呀？有分别，是吧？我没有镜了，没有我对的镜都没有，但是这个时候还有这个有分别，就是说我在这分别，这个就是还唯有实，哎，还唯有实，这个唯有分别的意思是唯有实在分别，哎，再看最后一步，下一步，彼无故此无，彼是指什么呀？是指意，此是指分别。这是一个基本原理，就是告诉你啊，你如果一个人在定中不升起对境了，不升起意了，就是你没有所执着的境界了，彼无，没有意了，所以你的分别也就不起了。就是我们讲的那个道理，人起分别呀，一定有一个对境，你在分别什么？绝对人不会升起一个说，我没有对境，我还在这分别，那你分别什么呀？所以呢，你如果修说唯识无义，唯识无义，在这只有实没有义，你就这么修，到最后所有的义都不升起的时候，彼无，你的这个分别自然跟着就不升起了。这是告诉你的这个基本原理。彼无故此无，就是人的心不会升起一个没有意义的分别。是即入三界，就是说你这个时候索取没有了，能取也跟着不起了，能所双亡，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你就证了涅槃了。你就入了三性了，说这不是入圆成实性吗？怎么就是入了三性了？你看啊，你这一证空性，五蕴一空，是证了圆成实性了啊，证了空性了。这个空性本身就是证了遍计所知性没有了，这是本来的定义就是一回事。然后你这个假象一没有，我们说过，你假象没有，你眼前不会出现空白。也不会出现一片漆黑，你假象一去掉，真相自然现前。你一看三界唯有心，正道唯有实，所以呢，你只要是无智亦无得，能所亦双亡，你就是证入三性。哎，圆成实性，遍计所知性，为依他起性，一刹那全明白了。遍计所知性没有了，假象没有了。这本身就叫做圆成实性，等于是给遍计所知性没有又起了一个名字。你或者叫五蕴皆空，我证见五蕴皆空了，这叫遍计所知性没有。你给我证见五蕴皆空再起一个名，证见五蕴皆空就是证见空性了，多起一个名字。所以两性实际上是一性。然后呢，见到真实状况，三界唯有心。所以呢，你是即入三性。所以你看，前边讲四唯识观，学唯识，学了半天，最后他用两个颂的，给你把四加行位的四个阶段，哎，一开始考虑什么都给你浓缩在这儿。所以这个颂的呢要背，背过之后呢，你就根据前边学的道理，你就能把前边学的道理啊一遍一遍的很快的，哎，把它想清楚。想不清楚，回去再学，回去再问，大家再讨论。再讲一个啊，因为这个四巡四观太重要了，所以呢，有很多论里头都总结。这个两个颂的呀，可能就是无着菩萨总结，哎，因为他在给我们讲四巡四观。下边这个呢，复有教授而诵，就是又有两个。教授，什么叫教授？就是教给你如何做为教授。如果教给你不要做什么叫教戒，这个教授就是告诉你怎么证空性。哎，有两个颂的，如说又有两个颂的，如分别瑜伽论说，分别瑜伽论是谁写的呢？是不是谁说的呢？是弥勒菩萨说的。 是这个无着菩萨，他不是一开始到兜率天，这个晚上打坐，升到兜率天，听弥勒菩萨讲瑜伽师地论，白天下来呢，给他的弟子讲。后来弟子要求弥勒菩萨，能不能亲自讲？结果他一请示，弥勒说行，弥勒就下来讲了4个月，这讲瑜伽师地论。在讲瑜伽师地论的期间呢，弥勒菩萨单独给无着菩萨呀，总结了5个颂，那个颂的长啊，就是叫《慈氏五论》。哎，《慈氏五论》里头呢是2个辨别，一个是辨中边论，辨别中道见跟边见、邪见的标准；第二个叫辨法法性论，就是辨别一切法跟这个一切法的本性、一切法的法性它们的关系。2个辨别，然后2个庄严。一个是庄严经藏论，就是庄严就是把它打扮得很漂亮。我们怎么把经藏打扮得很漂亮？就是你能够读懂经藏，你能够给大家把经藏讲得很清楚，这叫庄严经藏。哎，就是怎么学经，怎么讲经。还有一个庄严什么？庄严现观，就是我们学经闹明白这个道理，为什么呀？为了限量关键。真实境界，哎，你怎么现证？还有一个叫一乘宝性论，就是到了佛地是怎么一个目标，哪个境界？弥勒菩萨说了瑜伽师地论之后啊，给他从里头总结出这么很系统的5个重点，等于哎给他说了5个短的颂子。这个每一个颂子都是量很大了啊，很多，注意。这个分别瑜伽论呢，没有传到咱们中国，所以咱们中国众生啊，不要太骄傲，在这儿，到那个相法才听说有佛法，很多经论都没传过来。但是这个韩老说呀，他根据这个分别瑜伽论，虽然没传过来，但是有的那个书里头引他里头的颂的，你比如说这地方就引了2个，他发现这个颂的呀。在那个《现观庄严论》里头出现了，所以韩老这个怀疑呀，这个分别瑜伽论可能就是庄严现观论，哎，也有的译叫现观庄严论，因为那个梵文的动词在后边，就叫现观庄严论。以我们汉语的习惯呢，都是动词放前边，所以叫庄严现观论，哎，这是一个论。那个韩老认为这个分别瑜伽论很可能就是那个叫。庄严现观论，作为参考，咱们不管这个啊。咱们现在就知道，当时我们汉地知道这个分别瑜伽论是弥勒菩萨说的，但是没传过来。现在呢，无着菩萨从里头给我们引了2个颂的，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句是菩萨于定位观影唯识心。就不整个念了，因为我们知道这就是四巡视观啊，我们就开始讲。说这个修加行位的菩萨，他要在入定，哎，要入这个至少要入围到地定，他在定里头呢，观影唯识心，就是他在定里头啊，他已经不知道意了，因为他知道意不存在，哎，他不去分别，不去乱想了。那这个时候，他心里头就光剩什么呀？光剩限量的影像，就是由于他的习气，他会升起那个9种名，就是众生名啊，什么总名啊、广名、略名，什么这个字母，哎，他会这个升起一些影像。他在这观他这个心里升起的影像啊，他心里怎么想啊？这些影像只是我的心。是我的心在这儿胡思乱想，不是实际存在，没有意义。而且我这个心的胡思乱想呢，是一个坏的习气，是一个染污的习气，是无始以来我以为五蕴实有，哎，我熏的这个五蕴实有太多了，所以呢，到现在他还在这个熏的太多太深厚了，这种邪见太深厚了。颠倒梦想太深了，所以我现在还在梦中，还在升起这个影像。但是这个影像呢，不是外边有色人香味触， 也不是外边有什么物质、有众生，实际上唯是我自己的心在这儿生相、量、影、像。这就是我们那个四巡四观的内容。他这样一想着，唯是心，这就是唯识观，是吧？就是不管你面前升起什么，这都是我心里的妄想，这就是唯有识。意象即灭除，唯有我能分别的心在这活动，在这胡思乱想，没有心所对的一切境界，那就是意象即灭除。就是这个时候意我已经不执着了，意象没有了。审观为自想，就是审视详细仔细的意思，仔细的观察呢，实际上凡夫所知一切法，只有我自己在这儿胡思乱想，都是我自己的分别。你看四巡四观跟我们平常凡夫观有什么区别啊？就在这个审字上。你要是不细心的，整天就是光听这个父母说，听老师说，听这个电视，什么胡说八道，稀里糊涂的，就外边又有这个又有那个啊，这个争名夺利的就去折腾，为什么呀？他没细想。你一细想，你看根据那个《社论》一仔细分析，都是你只存在在你脑海里的东西。就跟那天我看到那个帖子，我很那个。其实也不奇怪，因为以前我也见过那样的帖子，就是不懂佛法的人在那个世间论坛上讨论。曾经有一个就是他说他的一个中学物理老师讲了一种思想，经常讲那种思想，他非常震惊。到这个老师后来去世了，他决定把这种思想啊说出来，他说要不说出来这个太可惜了。他说了一个什么意思呢？就是那两句话，他叫眼中人不是眼前人，水中月不是天上月。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人看到的这一切这个影像啊，都是在我们眼中，并不是在你眼前客观存在。你看不到你眼前客观存在的东西，都是在你眼中。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一切呀，就好像是看的水中月，就是只有那个光，只有那个影像，没有看到天上月，就是没有看到那个真正存在的月亮。实际上你这个话都是说的大实话，你现在去看天上月，看的什么呀？跟水中月一样，看的只是颜色。你看天上月跟水中月有什么区别啊？一点区别都没有。这就是大实话，我们没见过天上月，你谁见过天上月啊？你见一看天上月也是你面前出现的颜色，你一看水中月还是面前出现的颜色，没有差别的。所以人有时候会分不清，一看这镜子里的人那还是什么呀？甚至照片他看成真实的。人为什么呀？因为我们看到的那个真实，所谓真实情况，跟看到照片啊，没有差别，没有差别的。你看我们看电视，尤其看电影，我们看电影的时候，经常一看见，大概前一两分钟可能还觉得是在看电影，然后马上就怎么样，就成了那个看，就进去了，就忘了是看电影了。是不是啊？你看这个跟看电影没有区别，都是叫色声香味触法嘛。你说电影屏幕上有什么呀？就是颜色嘛，五颜六色的。然后那个喇叭里给你放上声音，连这个叫香味触都还没有，是吧？就只有那个颜色跟声音，只有这两个。所以你说你平常说啊，电影那是假的，这是真的，真的你看到什么了？你不还是看到颜色，听到声音，然后跟电影一样，你自己胡去或猜想说这儿有一个人，那儿有一个人。所以这个你仔细一想啊，你跟梦没有一点区别， 你有什么区别？你跟照片没有一点区别，你跟电影没有一点区别，都是色声香味触，所以就差在这个仔细认真审观，就是你仔细来一想，就跟我们那个摄论空那个绳，人们都认为绳有蛇没有，就是说你若以这个微细品类，哎，仔细一分析呢。你根本就没看到绳，你看到的还是颜色、声音，然后推想有一个绳子，跟那个蛇，绳跟那个蛇实际上都是你推想的。所以，这个就是认真一点，审观为自想。你仔细一想啊，就是你自己在这儿胡思乱想。所以这些道理啊，你看他就把四训自观总结到这么两个颂的里头。然后下边一个啊，如是住内心，你就这样住在你的内心，外边你根本不管了。为什么呀？外边没有法，外边只有众生心，你又看不到，你看到的都是梦幻泡影，都是不存在的，你看那些干什么呀？哎，所以呢，你知道我心里头升起来的影像都是我自己的胡思乱想。如是住内心，你就在那儿，只看着你定中升起的那个影像，知道他们是自己的妄想，知所取非有，知道你原来认为世界上有那么多法，实际上都没有，就是人类所取的法，实际上都不存在，都是你的妄想，哎，如梦幻泡影一样。注意，次能取异物，紧挨着次，挨紧挨着能取就没有了。为什么呢？因为你不执着有任何法的存在了，你的那个分别就自然会停止。那个能分别的心，哎，你什么也不想了，就跟那个，举这个不恰当的例子，比如说有的人。绝望了，什么认为天下没有一条路能走，万念俱灰啊，就是他没有所执，没有希望了，没有所执着的东西了，那个人就心就死了，他因为心一活动，他就得执着个东西，他就得想个东西，他认为没有一条路都没有了，那就是绝望，那就是就是叫心死。举例子不合适，但是道理是这样，就是说。人的心升起，他就是执着外境，执着有东西，执着对境。他要是没有对境，没有索取的东西了，这个能取他是，哎，起不来的。对，所以呢，次能取一物。所以我们就在空什么呀？暖胃空索取，空那个意。哎，你把意空完之后，剩下功夫就是在这儿。于定为观影为实心，就是那些名儿，哎，零零星星的跳起来一下现象。你这个名跳起来像是你不分别意，它跳起来现象没用，所以你如是住内心，你就慢慢的索取，没有了。索取亦不起，能次能取亦无。然后呢，后处无所得，能取也不取之后，处。就是哀悼，哎，哀悼，就好像我们拿东西哀悼了，也就是实证到了，就好像摸到了，无所得，什么无所得呀？无智亦无得，既没有所对的境，也没有执照这个境的智，无所得，以无所得故，你就。究竟涅槃，就证到了初地。所以你要是把这个道理这个学透了呢，其实也不复杂，是不是啊？也不复杂。可是现在呢，人们不学为师，这么好的道理，这么明白的，他不去学，然后非在那儿拿着那个。二十说法，般若经说这就是最好的，这就是最高的。然后呢，人家说五蕴皆空，他又不敢相信，在那纠结什么呀？ 这空是不是没有什么在那颠倒弄，又要空又要有，哎，又不想做完空。你想最简单的话说吧，你要是连五蕴皆空都不承认，就是都不建立五蕴皆空的观点，你怎么可能照见五蕴皆空？是不是啊？这最简单，你都不认为五蕴是空，你不可能照见五蕴皆空。你认识到五蕴是空，你坚定的认为五蕴是空的时候，你还要什么呀？反复的熏习，哎，反复的这个达到非常透彻的理解，你慢慢才能够证到空性，才能够无知亦无得。那心经把那话说的那么清楚，但是由于他没学为实呢，他就不敢相信，他就只好去强行的颠倒。你现在我们来看那样去颠倒，其实很这个没有道理的，是吧？但是他是没有办法的，因为他既不能堕完空，他又要依心经来理解说五蕴皆空，怎么办？这就是很混乱。现在那个末法，你看这个认识非常混乱，哎，得不到一个明确的认识。所以说三时说法呀，你必须要学完。就是佛说的这个课程啊，你必须要学完，而且要学好，要学懂，你才能够真正的看懂佛经，才能够真正看懂般若经。所以你看，在这儿学这个三时说法，学为实，学了之后呢，不但这个般若经你理解的透透彻彻。空的是书，踏踏实实，小乘法你也理解的更准确、更彻底了，根本就没有小乘国。哎，佛在大乘经里头到处说的非常清楚，唯有一乘，没有二三乘。因为他发不了菩提心，他不能发大心，所以呢，佛暂时给他假安了一个化乘。说有两个果，一个叫阿罗汉，一个叫辟支佛。哎，你这个发点小心就能做到，几生就能证。哎，哄着他们先走一步，实际上那根本就不是涅槃城，没有那个果。让他们走一步，先入一个常定，休息休息。哎，然后以后他出了定之后呢，种子都在，他怎么可能不出定呢？怎么可能？哎，出了定之后，然后再接着。给他回小向大，所以学了唯识之后啊，你学如果学得清楚，你学得不清楚还不行，学得明白，你就会把全部佛法，哎，不管是二十三十还是初十，不管是大乘小乘还是中观什么，你都会看得非常清楚，非常明白。你必须得达到这样，你才能叫什么呀？才能慢慢的达到圣洁。我们说圣洁的标准，说过多少次了？什么叫圣洁？理解的清清楚楚，没有任何疑问，所有的疑问都解决了。哎，谁来辩论，你都能够回答得非常清楚。他不会这个，就是绝对不会动摇你。你能不能说服他，那也不是你的事儿，那是在他的善根。你说法也要是按照他的善根说，也不能这个就是见了什么人都是一个了一法，那他接受不了。我们现在学的就剩最后一个了，最后一个呢，这个是大乘经庄严论，你看他这个庄严放在后边，这就是那个谁弥勒菩萨说的那个就是叫庄严经藏论，哎。就是那个两个庄严嘛，上一个是庄严现观的话，这个就是庄严经藏。注意，这个弥勒菩萨呀，给那个无着菩萨啊，他当然他说的是，也许说的是诵的，也许说的就是普通的话，但是无着菩萨记下来这五个诵的呢，都是记得诵的。这个诵的是弥勒菩萨说的，然后这个大乘庄严论，注意啊。你要是看到说《大乘经庄严颂》，那就是弥勒菩萨的话， 这个大乘经庄严论就是乌卓菩萨来解释弥勒的颂的，叫论。哎，所以这个也是乌卓菩萨写的，但是呢，他是解释那个弥勒菩萨的庄严经藏颂。哎，这个呢，详细一些，一共五个颂的。我们说，修行一共有那个五位是吧？叫资粮位、加行位、见道位、修道位、究竟位，这就是依这五个位做了五个颂的，更详细一点。这个咱们下一次再讲，这样的话这个重点就过去了。到后边呢，我们会这个第五品就入地上了，就是我们要了解一下菩萨怎么修，对于我们现在指导我们的修行，也这个目标正确很有意义。后边我们会速度就会快得多了。好，我们来回向。